感谢神，我们在今天晚上还是继续来查考民数记圣经的经文。
Praise the Lord, tonight we'll continue to study the book of Numbers.
那么我们今天呢会看到民数记的最后一章。
Today we're going to study the last chapter of Numbers.
我们现在我们弟兄姊妹可以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这民数记最后一章的经文呢不长，只有13节。
And you can look on the screen and let's see the scripture of chapter 36, which is not that long.
好，我们弟兄姊妹可以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可以一起来把这民数记最后一章，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
Let's read together Numbers chapter 36.
民数记36章一节起，约瑟的后裔马拿西的孙子马吉的儿子基列他子孙中的诸侯长来到摩西和做首领的以色列人族长面前说，耶和华曾吩咐我主研究分地给以色列人为业，我主也受了耶和华的吩咐，将我们兄弟希罗非哈的产业分给他的众女儿。他们若嫁以色列别支派的人，就必将我们祖宗所遗留的产业加在他们丈夫支派的产业中，这样我们研究所得的产业就要减少了。到了以色列人的喜年，这女儿的产业就必加在他们丈夫支派的产业上，这样我们祖宗支派的产业就减少了。摩西照耶和华的话吩咐以色列人说，约瑟支派的人说的有理。论到希罗非哈的众女儿，耶和华这样吩咐说，他们可以随意嫁人，只是要嫁同宗支派的人，这样以色列人的产业就不从这支派归到那支派，因为以色列人要各守各祖宗支派的产业。凡在以色列支派中得了产业的女子，必做同宗支派人的妻，好叫以色列人各自承受他祖宗的产业，这样他们的产业就不从这支派归到那支派，因为以色列支派的人要各守各的产业。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希罗非哈的众女儿就怎么样行。希罗非哈的女儿玛拉、德萨、格拉、密加、挪阿都嫁了他们伯叔的儿子，他们嫁入约瑟儿子马拿西子孙的族中，他们的产业仍留在同宗支派中。这是耶和华在摩押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借着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命令典章。好，感谢神，我们圣经的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
Let's pray together.
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
Our Heavenly Father, we thank you, praise you, we thank you, give us your word through the Bible.
愿你的话语成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要让我们落入黑暗中。
May your word become a lamp upon feet, light upon paths, and a light upon paths so we'll not fall in the darkness.
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Such a prayer in the name of Christ.
Amen.
Amen.
在民数记的最后一章呢，就是再一次就是提到这个希罗非哈的女儿们他们要继承产业的问题。
And the last chapter of the Numbers talk about the daughters of Zelophehad and how they inherit for the inheritance.
那么我们就是要清楚，就这里所说的继承产业，其实就是继承这个土地，就是在应许之地这个支派所分到的土地。
Of course, here talk about inheritance basically is talk about the land. That when they go to the promised land and they divide all the land among the tribes, and that's what talk about the inheritance is mainly about the land.
那么在民数记二十七章呢，我们已经看到，就是在以色列人当中，如果就是一个父亲他只有女儿，没有儿子。
And in chapter 27, we see that if in among the Israelites, if a father only have a daughter without son,
那么呢，这个女儿也是可以继承父亲的这个产业，也就是继承父亲的土地。
And the daughters have the right to inherit the land their father.
那么如果当然了，如果这个这个女这个父亲呢，他又有儿子又有女儿，那就只是儿子继承产业了。
Of course, the father has son and daughters, and then only the son will inherit the land.
Okay. 那么为什么这里说到希罗菲哈呢？因为希罗菲哈他只有女儿，所以呢，就是他的女儿也是可以继承产业的。
So here, special mention is Zelophehad, and because Zelophehad only has daughter.
那么这里就出现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在约瑟支派的这个首领就提出来，就如果就这些继承产业的女子，她们如果就是将来嫁到别的支派，那就把这个产业就带到别的支派去了。
And but in this chapter, there's a new issue and arise. Basically, is that what about if those daughters inherit the inheritance and later they marry to?People from other tribe, and then the inheritance will go to the other tribe.
那如果这样的话呢？那这个约瑟支派的这个土地就越来越少，那别的支派的土地就越来越多。
And if in such a case, then the tribe Joseph will be the land will getting less, and the land for the other tribe will getting more and more.
所以呢，如果这种情况发生。那么这个神给以色列各支派所划分的这个土地就慢慢慢慢的 就会变化，就会改变在各个支派间。
So if these things happen, then the land that God divided for all the tribes will be gradually changed over time.
所以这时候呢，就是神就是通过摩西就告诉以色列人就是以色列的女子，也这里只是提到继承产业的女子，就只可在她本支派这个婚嫁。
And so here God tells Moses that Israelites, the women, especially the, in particular the woman that had the inheritance, then when they get their get into their marriage, they should just marry to their own tribe.
那么就是接下来也就会看到，就这个希罗菲哈的女儿呢，就是听从这样的这样的安排，她就嫁给就是本支派的人。
So later on we can see the daughters of Zelophehad and follow this type of arrangement and marry people from their own tribes.
那么在本章的最后一节，就十三节呢。就是一个非常简短的一个总结，就作为整个民数记的结束。
And in the end of this chapter, verse 13, there's a very short verse basically as a conclusion of this this chapter and this whole book.
那么在民数记三十六章呢，这个关键的一句话就是要各守各的产业，就是以色列人呐。或者说他们各个支派啊，要各守各的产业。
So in the end, there's a key verse in this chapter is basically every tribe of the children of Israel should keep their its own inheritance.
所以就是因为这个继承产业的女子她要出嫁这么一个问题，其实是要说明 以色列民的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要各守各的产业。
So in this chapter, use the example of Israel, the women, Mary, their situation to express a much more important principle is that every tribe of the children of Israel should keep their own inheritance.
那么在这章经文当中呢，有几处地方我们可以特别来注意。
And there's some details we can pay attention to in this chapter.
那么我们看到这章，我们就不禁会出现一个问题，因为这里再一次提到这个希罗菲哈的女儿继承产业的问题，就是上一次已经提到过，这次又再一次提到。
When we read this chapter, we first notice this is again the mention of the Zelophehad daughters, the issue of their inheritance, because this has been mentioned before.
就是这只是在以色列人当中，就是这几个几个女子她继承产业，看上去不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但在圣经当中却是反复的提到。
Because if you think about this, like only this couple of daughters from Zelophehad and their issue of inheriting the land, seems not that important, but actually it has been mentioned a couple of, again and again in the Bible.
所以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其实我们刚才其实已经提到了，就是只是用这一个事件来强调神对以色列各支派所安排的这个产业是不可以被改变的，就是一定要守住。
And as we have mentioned that actually this is the event is being used to emphasize one important principle is that the inheritance that God gave to gave the tribes of Israelites is not to be changed, and every tribe should keep its own.
就是哪怕就是小小的一个女子要嫁到其他的支派，哪怕这么小的一件事情，都不可以由此而改变哪怕一点点土地的重新分配在支派之间。
Even a small thing of a woman married to the other tribe, and such a small thing is also God is make sure such a small thing doesn't change the inheritance that God set for each tribe.
所以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再次强调，就是神给各个支派的产业是不可以就是慢慢慢慢后来就被改变掉。
So yeah, it's try to emphasize these things that the inheritance that God gave to each tribe should not be changed gradually.
那么这从现实意义上看呢，就是神保守各个支派，就不至于以后就是出现很大的贫富差别。
And from a practical view, God actually doing this to make sure each tribe in the coming, in the future will not become a big difference in the rich and the poor.
所以我们从圣经中可以看到，就是无论从旧约从新约，我们看到神的心意是让那就是富有的呢也不要多余，那么穷乏的呢也不要缺乏。
And so from New Testament and Old Testament, we can see one of the God's heart is that he don't want the riches have more abundant and the poor is having suffered the lack of the things.
所以就以色列各个支派他们的这个产业是哪怕有的支派它非常的强盛，但是它也不可以去侵占别的支派的土地。
So some tribe of Israelites, even they are very prosper or strong, they are not to take other tribe's land.
所以这自然也就预防将来以色列各支派会因为这个土地的问题彼此出现纷争。
And this also prevented in the future that Israelites and different tribes have the quarrel or struggle over the land.
因为出于人自私的本性呢，人第一不愿意失去自己的产业，第二他就是巴不得要扩张自己的产业。
And because of our own human sinful nature and by our own nature, number one, we want to keep our inheritance. And number two, we want to expand our reach.
所以我们会看见在人类历史上无数的战争无数的互相的这种掠夺侵略就是因为这个土地为了抢夺土地而爆发的。
So we can see countless of war and battles happen in mankind. Most of them are actually in the past is for the struggle and again, fighting for the land.
所以在以色列各个支派当中神就说他们这个土地是划定的就是永远不可以变所以就预防将来各支派可能会因为土地出现的这种纠纷。
So God here said to Israelites that their land is being settled and divided and settled. They are not to prevent them. It's not going to be changed and they prevent them to have a fight over the land.
当然我们如果从个人角度来看我们会看见神的慈爱怜悯。神特别看顾那些就是那些女子她失去了父亲然后呢他也没有兄弟来保护他这样的女子。
And also from human personal point of view, we also can see God's mercy and care for the woman there who their father passed away, they don't have the blood to protect them, but God have a mercy and care for them.
So 这样的一个女子就是说他没有男人去依靠那么这样的女子呢她在以色列当中也要受到尊重因为她拥有产业她可以继承产业。
And a woman like this, and they don't have a man to protect them, they still be honored and respected among Israelites because they have their inheritance.
那么当然了也是保守这个婚姻的这个纯洁性就是不可以让人呢就是利用这个婚姻就达到一个谋取利益的这样的一个手段比如说他就为了这个女人的产业就要去跟她联姻那么意图抢夺别人的产业所以就杜绝婚姻就变成这样的一种手段。
And also here that in the chapter 13 talking about chapter 36 and talking about the woman with the inheritance should marry to their own tribe is also a way to protect the purity of the marriage so that in case that somebody will use a marriage as a way to gain a benefit of a land.
所以我们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神的智慧哈神的慈爱怜悯那么不仅仅是保守各个支派那么甚至也神特别的看顾保守这些在当时是非常弱势的这样的一些女子。
So we can see here God's wisdom and through this kind of ordinance, not only protect those women that at that time in the society they are kind of in the disadvantaged situation.
那么从这章经文当中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就是神非常喜悦人来到神的面前求问神的旨意。
And also in this chapter, we can see that God pleased that people come to him to ask for his will.
那么事实上这个约瑟支派的这些长老来求问摩西他们是想知道就是如果这些女子可以继承产业的话如果他们以后要结婚了怎么办那么事实上这个顾虑是非常好的神说他们以摩西说这样问的是很有道理很合理。
And if you look at the beginning that the elders of Joseph tribe come to Moses that ask that what happened if those women with the inheritance in the future they married. And Moses' expression is that, yeah, they come to ask, it's good for them to come to ask such a question.
所以呢，一个来向神求问神心意的人，他事实上就已经表明他对神有信心。
So when a person comes to the presence of God and ask things God's will, and first express that he has a faith in God.
就好像很多人，他从来不向神祷告，他也说，哎呀，我从来不向神求什么。这其实并不是表示他很有信心，而恰恰说明他其实对神没有真正的那种信心。
And someone said, well, I never asked God of anything. And that does not actually express that this person has a faith in God. Rather actually shows that this person actually don't have true faith in God.
所以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告诉我们，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And so Hebrews chapter 11, 6 said, but without faith it's impossible to please God, for he who comes to God must believe that he is, and he is the reward of those who diligently seek him.
所以神喜悦人来向他发问，来向他求问，
这
表明人对神的某种程度上的信心。
God pleased the people come to him to ask him, to seek him, because that expressed people's faith in God.
然后呢，向神求问的人呢，事实上他也表达一个态度，就是说他愿意遵行，他想问清楚神的心意，然后呢，他有一个愿意遵行的心，他才来问。
And also, the people come to God, ask for the will of God, and also has a heart that is willing to do according to God's will. Because it's not only ask, he's also ready to, once he knows the will of God, is ready to do according to the will of God.
其实今天很多人，他就是不愿意求问神的旨意，事实上呢，就是他自己已经有主意了。他就更愿意按着自己的主意去行，他觉得我没有必要知道神的旨意， 我按我的心意去行。
So today a lot of people don't want to ask the will of God because he already have his own idea. He already determined to do according to his own idea. So he does know, he's not willing to come to God, ask the will of God.
而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就是来求问神心意的人呢，他们确实有一个遵行神旨意的这个态度。所以当摩西说，这样的女子只能嫁本支派的人，那这些女子就顺从，她就只嫁给本支派的人。
And so when those people come to Moses ask, and they also have a heart to do the God's will. So when Moses told them that those women should be married, when they marry, they should marry to their own tribe. And so those women did that.
所以这就是在约翰福音七章十七节，主耶稣说：“人若立志遵行，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
And that's what Jesus said in John 7:17. He said, "If anyone wills to his will, he should know concerning the doctrine whether it is from God or whether I speak on my own authority."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简单的说就是，人如果立志遵行神的旨意，那么他就会知道这个旨意一定是出于神。
And so basically what Jesus said here is if a people will or determine to do God's will, then he know it is God's will.
那么从这里我们看见呢，上帝给求问他的人非常清晰的指示。
And God gave the people who ask him a very clear indication.
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求问的时候，我们有时候觉得，哎呀，为什么，又祷告又祈求，但是好像神给我的答复很不清楚。
So sometimes we said, well, today, sometimes we run into the case, I come to God and I prayed and ask, but it seems that God, gave me the answer is not that clear.
那么很多的时候呢，并不是说神没有给我们一个清晰的答复，而是我们要审查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坚定的愿意遵行神旨意的心。
So a lot of times we actually want to examine ourselves whether we have a will to do the will of God, and instead of say whether the God didn't give you a clear instruction.
我们还可以来看这个属神的人的婚姻有哪些原则。
And also here we can see that there is, through this chapter we talk about another aspect is the marriage of God's people.
所以我们第一个可以看到呢，就是属神的人的婚姻呢，要遵循神设立的原则。
First, God's people, its marriage have to follow the principle that God sets.
所以在本章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就是那些继承产业的那些女子，就只能嫁给本支派的人，这就是神设的一个原则。
So we can see in this chapter, you talk about the women who have inheritance. They only can marry to his own tribe.So this is the principle that God puts.
所以这里可以看见，就是说这些女子她继承了产业，那么她的婚姻就不完全是根据她自己的喜好来决定，她想嫁给谁就嫁给谁，就不完全是这样了。
So for those women, he has the inheritance. So his marriage is not completely by her own whoever.She wants marriage, she can marry. It's not like this.
所以呢，她如果继承了产业，那她就要遵循神所设立的原则。那么这个原则就要高过她自己的喜好了。
So if you have an inheritance of God and from God, and then he has this principle from God, and this principle is above his own preference, her own preference.
那么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我们都从神那里得到属灵的产业，也得到宝贵的救赎拯救的恩典。
So, to this Christian, we all get the spiritual inheritance from God and get the precious salvation from God.
所以我们的婚姻呢，事实上圣经也给我们这些信靠神的人有婚姻上的原则。
So therefore, God also gave us a principle for those of us who trust God in our marriage.
也就是说，这个我们就是婚姻的双方要有共同的信仰。
And number one, that the both sides have the same beliefs.
这就在哥林多后书的六章十四节告诉我们，信和不信的是不能同父一轭的。
And so in the second Corinthians, told us that do not be unequal yoked together with the unbeliever.
那么在哥林多前书呢，也指出如果就是有不信不同信仰的妻子或者不同信仰的丈夫该怎么办？
And the first Corinthians also talk about if you have a non-believer wife or husband, what should you do?
那么首先说呢，就不可以离弃这样的妻子或者这样的丈夫。
And first, you should not leave such a woman, wife or husband.
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到，就是说这个婚姻的原则，属神的儿女，就是神的子民的婚姻的原则是高过个人的喜好的。
So, we can see that God's people, the principle guide their marriage is from God, is actually high above their own preference.
首先你决定要跟谁结婚的时候，就不完全是根据你自己的喜好了，你要去尊重神的原则，就是要和共同信仰的人组成婚姻。
First, when you come to the marriage, It's not entirely of your own preference, but rather you have to, according to the will of God, the principle of God sets, they need looking for something that has the same face.
那么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说，如果我已经在婚姻里面，但是我的丈夫不信，我的妻子不信，跟我 没有共同的信仰，那我是不是可以随意的离开呢？按照自己的喜好。
And the second situation is if you're already in a marriage, but you have a non-believer wife and a husband, can I just leave them according to my own will?
也是不行的，也要遵循神的旨意。
And it cannot be do that way. You have to follow the will of God.
简单的说，就是无论你进入婚姻，无论你离开婚姻，你都要让自己的喜好服在神的这个旨意当中。
Put a simple way, whether you enter the marriage or you leave the marriage, you have to put your own interest, your own will under the principle of God.
那么在第二种情况呢，这个神的心意就是说，神的旨意就是说，如果你的丈夫或者妻子是 不信的，跟你没有共同的信仰，你也不可以离开。
So the second situation is made it very clear, if your husband or wife has the different faith as you, and you should not leave.
那么为什么呢？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你们的孩子。
And one of the important reasons is for your children.
那么就是说在哥林多前书七章十四节这里说，有不信的丈夫因为妻子成了圣洁，有不信的妻子成为丈夫成了圣洁，就是这样，你们的女儿就不洁净，但如今他们洁净了。
And so in the first Corinthians talk about this non-believer husband is sanctified by the wife, or non-believer wife is sanctified by the children. Otherwise, the children won't be unclean.Would be unclean, but now they are clean.
也就是说，为了你们的孩子能够成为圣洁，那么，你要留在这个婚姻当中，用你生命的见证去改变你的丈夫或者改变你的妻子。
So basically, for the holiness of your children, and you should stay in the marriage and use your.Your deeds to change your husband or wife.
那么在这个哥林多前书七章十六节这里说，你们这做妻子的怎能知道不能救你们的丈夫呢？你们这做丈夫的怎能知道不能救你们的妻子呢？
And First Corinthians also talk about your wife, whether you will save your husband or do you know, or husband, whether you will save your wife.
那么这就是说，就是如果已经在婚姻中的基督徒，就是如果你的配偶是不信的，那你呢，你仍然要不可以抛弃，不可以离弃你的配偶，你仍然要竭尽全力的去拯救你的配偶，就是让你的配偶也成为基督徒。
And so, for Christians already in the marriage, if you have a non-believer spouse.Then you should stay in the marriage and you should not leave your spouse, but rather stay in the marriage, try your best to save your spouse.
所以这是就像这样的一个婚姻的原则。但是这个原则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为了要保住这个属灵的产业。
And so this is the principle of the marriage is more symbolized that the God, people of God have to keep their spiritual inheritance.
就是说就像在这里这个民数记三十六章这里说的，就这些继承产业的女子，她为什么只能嫁给本支派的人呢？这个目的就是要保住这个支派的产业。
So just like here, the woman of have the inheritance. Why they have to only marry their own tribe? People from their own tribe is because they want to keep the inheritance within the tribe.
同样的道理，就是我们信靠耶稣的人，我们有这个属灵的产业，我们要保住它。所以呢，我们就要嫁给有或者娶共同信仰的人。
So it's the same way today, and when we In the faith, we have to keep, we have the spiritual inheritance. So you have to keep this spiritual inheritance. We want to marry or marry to people with the same faith.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这就是为什么就是要给共同信仰的人，只能跟共同信仰的人组成家庭。那么另外呢，就是说我不可以离开，是为什么呢？也是为了保住这个属灵的产业。
On the other hand, in the, so that's what, when you get into the marriage, you want to have the people, to keep the spiritual inheritance, you want to marry the same faith or marry to the one with same faith. And the same thing, if you are a second situation, you're already in the marriage. And then you don't want to leave the marriage the same way, is because you want to keep the spiritual inheritance.
也就是说，你要，首先你要让你的配偶也能够得蒙拯救，成为共基督徒，跟你有一样的信仰。
First, you have opportunity to make your spouse to be saved and have the same faith as you.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为了你孩子儿女能够也成为圣洁。
Second is also for your children and they can become holy.
那么我们今天呢，我们的儿女是神给我们的产业。
And in the Bible said that children are inheritance from the Lord.
那么在马拉基书也告诉我们，上帝设立一男一女的婚姻的目的是要让人去得这个虔诚的后裔。
And also in the book of Malachi said, God made a marriage of one man and one woman is the purpose that so.We can get godly offspring.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要守住这个属灵的产业，就是我们要守住婚姻。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孩子，也这是神给我们的产业。
So today we want to protect our marriage, is also protect our children. It's protect the inheritance that.The heritage that God gave to us.
那么什么样才是保住我们的孩子呢？就是让我们的孩子也成为虔诚的后裔，也就是也成为信靠神的人。就这个属灵的产业可以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So what do you mean, keep the spiritual inheritance, which means also our children can, become a God's people, become a godly offspring. So the spiritual inheritance can be passed on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那么在民数记36章，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一章，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句话，就是以色列的百姓要各守各的产业。
And in the Numbers, we have the key verse we talk about in this chapter is every tribe of children of Israel should keep their own inheritance.
就是这里呢是用这个继承产业的女子出嫁这件事情来告诉以色列民这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要个人要守住自己的产业。
Here he used the case of Israel, a woman with inheritance to express this important concept or principle that they should every tribe should keep their own inheritance.
那么在启示录二章二十五节这里说，就是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
And in the Revelation chapter 2 said, "Hold fast what you have till I come."
也就是说，神已经赐给我们的这个属灵的产业，我们一定要守住，一定要守住，一直守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And here basically says that what we have is what God already gave us the spiritual inheritance, and we have to hold fast until He comes.
那么在启示录三章十一节这里。说神说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
And in chapter 3 of the Revelation, also behold, I come quickly, hold fast what you have, and no one may take your crown.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每一个信靠神的人，我们都已经得到神赐给我们的这个属灵的产业，我们就一定要守住。
So today, all who in Christ, we already have, the inheritance, spiritual inheritance that God gave us, and we should hold fast.
这就是今天我们从民数记三十六章我们的一些思考和分享。
So this is some a meditation and a study of today's chapters, chapter 36 of Numbers.
我们接下来呢有三个问题，我们弟兄姊妹可以等一下在分组讨论中一起来彼此来分享来讨论。
So we have three discussion topics for our fellowship time.
那么第一个，我们可以列举一些圣经中那些信靠神的人，他们所竭力争取或者竭力所保守神所赐属灵产业的这样的一些例子。
Number one is list the Bible that those who trust God they do their utmost to have or to keep that the spiritual inheritance that God gives.
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可以回想主耶稣基督的教训我们可以来分享讨论，就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要竭力保守或者竭力争取怎样的产业。
So second, according to the teaching of our Lord Jesus, and discuss today's Christian, how should we do our utmost to obtain or to keep what kind of inheritance?
那么我们也可以列举一些今天一些基督徒当中有没有这种轻看或者抛弃神所赐的属灵产业的例子。
Thirdly, let's examine and reflect today's world. Do we have some Christian actually look down or despise or cast away the spiritual inheritance that God gave to us? Is there any such examples?
然后呢，就是我们可以讨论，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现象？那给我们带来怎样的一些警示？
And we also can discuss what caused this type of things happen and what kind of insight or warning that bring it to us.
好，我们接下来我们请查经聚会的主持。感谢神，我们现在请两个小组的弟兄姐妹分别在你们小组找到一位弟兄或者姐妹来做一个总结的分享。
对不起，我今天忘了讲哪一组是先第一组还是第二组啊？郭焕，你们那边是第一组啊，然后艾本，你们是第二组。
对，那个我们这边那个。Simon， 你来带啊，然后我来分享啊。好，我 Simon 已经自告奋勇带了，我来总结一下。那个第一题是首先提到了那个雅各的例子，就是他竭力争取，他甚至说巧取豪夺，先用红豆汤骗了长子的名分，然后还骗取父亲的祝福。然后还讲到今天。我们学到的就是约瑟支派的人他们争取保守产业，这也算。然后还讲到路德，他虽然是一个外邦女子，但是他信靠婆婆所信的使命，继承了伯阿斯的产业，然后大卫也后裔从他这里出来。然后后面也讲到以色列人被巴比伦所掳，但是他们仍然坚持神的教导，坚持他们信仰的主政，然后后来他们回到以色列，然后建了圣殿。我们也分享到新约里面使徒传福音，甚至有因为传福音被受到很多逼迫，比如说我们因为传福音受到很多逼迫，违反为神殉道，他们都是为了神的属灵的产业。后我们也讨论了，就是属灵的产业到底是什么，就是定义是什么。然后我们分享到属灵的产业就是 就我们所信靠的是什么，我们的基业是在天上不是在地上，我们是在基督里得了基业，然后是神所赐的恩典，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来干，属灵的基业是通过基督得到新的属灵的生命，这是第一题。然后第二题我们分享的比较简略，主要就是说我们要靠着耶稣，然后顺从神所教导的，然后要一直坚持，慢慢的会接近教导我们，就是慢慢会耶稣的样式，但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不行的，我们要靠着耶稣。第三题我们提到了成功神学，这是一个反例，就是不管是教导成功神学的牧者呀，还是追求成功神学的信徒啊，他们都是抛弃了神的真正的产业，去追求神的祝福，这不是神所喜悦的。然后第二个例子是讲有些教会不讲罪，然后不与罪切割，甚至对罪越来越容忍，包括容忍同性恋啊等等，这也是不合神教导的。然后第三个我们也提到，有些教会只追求讲方言、医治等属灵的恩赐，不讲耶稣，不讲福音的真理，这也是这就是我们一些分享。
好，谢谢一组的弟兄姊妹的分享。我们现在请二组，
我们今天分享了属灵的这个产业，我们先分享到就是在我们的平时的信仰生活中，我们的圣道就是神的话语是我们的产业，我们祷告的权柄，我们的聚会，我们爱主的心都是属灵的产业。因为以弗所圣灵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里面说到，他们失去了起初爱主的心。所有的这一切，我们看到向上我们对神的聚会的敬拜，还有我们在教会内弟兄姐妹的互相建造，都是属灵的产业。那么在今天我们看到北美，我们要说就是对教会的建造上面已经有许多的这个垮塌，我们对于下一代的这个年轻人这个信仰怎样传承下去，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要放在祷告当中。我们分享到在新约圣经当中，保罗他提到的就是持守属灵的产业，他提到的是他所写的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他是竭力的追求，看万事如粪土，为要得着主基督耶稣为他的至宝，他是竭力追求，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我们也看到说在旧约的时代，雅各虽然他的手段是不好的，但是他却仍然是看重属灵的产业，他要寻求属灵的祝福，这是他竭力要追求的。而以扫则是一个反面的例子，是他根本不在乎这个长子的名分。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说在耶稣基督教导中也常常谈到，就是神的国是我们的要竭力寻求的这个产业。神的国在耶稣基督的比喻中，比喻做珍珠，比喻做宝贝，是我们要变卖一切所有的去买这个宝贝，是要不惜一切的代价要看为至宝的。这是我们对属灵产业的一个态度。那么第二题我们今天谈到的就是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北美的教会文化当中，有一个娱乐化的一个信仰观和教会观，就是不再是要为着基督耶稣去走窄路，付代价来竭力的寻求主，而是说一切都要来娱乐我自己，让我觉得舒服，让我开心。如果教会的聚会让我觉得不够让我满意，或者是乏味无趣，那么我就停止聚会，成为那停止惯了的人。如果读经对我来说枯燥乏味，我就停止读经，或者是读最少最少的量，来好让自己不至于说不过去。那么对于祷告的生活也是如此，对于服事等等， 这个是基于一种娱乐化的一种以自己为中心的一种信仰观念和教会观念，所以呢就是不再付代价来跟随主，不再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所以我们也看到说对于属灵的产业怎样来持守，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说就是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这里说的努力是指不惜一切的代价竭力的寻求，那么努力的人就能得着。那么圣经里面也说，主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所以如果既手扶着犁又常常的这个瞻前顾后向后看，是不能够持守属灵的产业的。这是第二题。我们第三题，我们的讨论就是说，今天我们看到的一些教会当中的现象，对神的话语不重视，读经不热情，对聚会也常常的觉得是负担，甚至于常常的停止聚会，不热情，对于服侍神也不热情，不以服侍神为神所赐的机会，也没有一个委身于教会和服侍的态度。那么这一切都是基于不爱神。不爱神是因为就是不爱神，所以就不能享受神。那么付代价少，为着主付代价少，所以爱也就少。所以我们今天谈到的一个这一切的原因，我们分享了一个归结为因为不认识神。不认识神导致了这一切对属灵产业的一个轻看。因为我们不认识神所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产业，是何等，是怎样的属灵的福分。我们不认识神所赐给我们的这极宝贵的身份和属天的产业，所以我们就对于属灵的产业，我们就都是一种轻描淡写的态度，并没有感到兴奋和喜乐，反而对世界上的很多的事情充满了兴奋兴趣和其中享受其中的快乐。我们也分享到说，基督徒的喜乐是要出于对属灵产业的看重。所以在这个第三题里面，我们谈到不能持守属灵产业的这个原因是因为不认识神。所以求神开我们的心眼，叫我们真认识他，也真的看到他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是何等的宝贵，看到这个埋在地里的宝贝是何等的重要，何等的至宝，让我们能够不惜一切的代价，变卖一切所有的去换这样的宝贝。这是我们第二组的分享。
好，谢谢弟兄姊妹的分享。就像我们今天从这个民数记三十六章，其实就是重点是要告诉我们，就是个人要守住这个产业啊，就神所赐的这个产业要守住。当然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我们当然不是说这个地上的土地啊或者产业，我们是属灵的产业因为这是主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属灵的产业，属灵的生命。就像我们刚才弟兄姊妹所分享的那样，我们今天所有一切与主相关的事情，就是我们可以敬拜神，我们可以来聚集，我们可以来思想神的话语，这都是我们宝贵的特权。这是我们宝贵的特权，不是一个很小的事情，这是我们极大的荣幸我们可以来认识神，我们可以来敬拜神，我们能够成上帝是我们的父，这是我们极大极大的荣幸，是我们不配得的就是小到每天的读经祷告或者是我们奉主名的聚集各种，这都是非常非常极大的特权，是非常极其蒙福的一个记号，就是我们可以与这一切有份。但是就像刚才弟兄姊妹所分享，就是今天很多人把这些就是看得很廉价看得很不看重这些属灵的这些产业，这其实是非常非常可惜的事情。所以愿意我们今天都守住都守住这属灵的产业。当然最最更重要的就是我们有神的话， 这是上帝赐给我们神的话，我们要牢牢的守住。而今天这个世界呢，就是离神的话是越来越远了，甚至呢，这种现象也在教会当中，也在基督徒当中发生，就是大家都按照自己的喜好，按照自己的判断，来行事，而不是完全的按照神的话来做我们，这个指路明灯。所以希望我们今天从这个经文当中，我们会看到，就像当年的以色列人守住他们的产业，是牢牢守住，愿意我们今天基督徒也守住这个属灵的产业，我们也牢牢守住，而不是随流失去，最终失去我们在神国里的这个位置，失去我们在神国里的这个地位，这就是非常遗憾的事情。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来结束今天的聚会。